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今天可以来到他的会中，一起来敬拜他。这个月啊，对我们来说是宣教月。那么宣教月在过往，我们都会请宣教士在我们当中。那今年我们比较特别一点，我们没有正式的请宣教士在我们当中，因为我们今年在教会里面有特别的恩典在当中正在进行着。就是我们经过了许多的日子的祷告寻求，那么一步一步的走，终于在建堂的事上经过了许多的转折之后，我们把地给买了。所以这神把这个地赐给我们之后，那么接下来对我们来讲整个教会就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事，就怎么样照着上帝的心意来使这一个所赐给我们的那么更神更大的恩在当中，我们可以有更向着神的一个回应。所以我们希望在这样的一个宣教业里面，再度的跟弟兄姐妹来宣讲来传扬，就是我们怎么样在我们自己生活的地方，让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人。所以我今天想用彼得前书的经文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思想，为什么我们都是宣教士。许多时候我们以为那些往远方去的，那些到异地去的，那些在不同地方宣教的才是宣教士，那么其实并不是这样。我们从经文里面就可以来思想为什么我们都是宣教士。所以我今天想跟大家要从彼得前书来思想这一个主题，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我们先读第一章的一到四节。彼得前书第一章一到四节，我们先用起印的方式来读这一段经文。翻到以后我读一节，请弟兄姐妹回应一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比推尼聚居的。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好，我们再换到第二章第四节，我们再用起印的方式读到十二节。第二章第四节，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因为经上说，看哪，我把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安放在锡安，信靠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又说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们既不顺从，就在这道理上绊跌，他们这样绊跌也是预定的。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现在却蒙了连续。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 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我们在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求你保守赐福，叫你经上的话如今可以刻画在我们的心本上，使我们每一个属你的百姓从当中得着属灵的恩典，得着你自己生命的粮，在现今的世代我们能够将你的生命活出来，将你生命活出来，使人知道我们所信的。愿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时候，许多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因为我们说我们是信耶稣的，那这也没有什么不对，因为我们是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主的人，所以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但是呢，彼得在写信给这一群在散居在这个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西亚的众圣徒的时候，他却是这样说：你们这一群人呢，是造户的先受神的先见被拣选，是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并蒙他血所洒的人。彼得来称呼这一群我们眼中的基督徒，他没有用基督徒这一个字，他却用这样的一个表示，所以这就是让我们知道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也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清楚的知道，我们之所以成为基督徒，能够得着所赐予的生命，一起初最开始最根本，是因为天父上帝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我们是按着他旨意被拣选的，所以我们没有任何可夸口的，因为我们都是蒙恩的人，蒙恩典的人，所以父按着他自己的喜悦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所以他拣选了我们，把这个生命的尊荣给我们，把这份的生命的尊贵给我们，然后呢，又借着圣灵，那么让圣灵住在我们这一群蒙他拯救的人的里面，所以我们蒙他的圣灵的引导和带领，我们可以成为圣洁，把我们从世界中分别出来，单单归他自己。我们不是在肉体中死的，我们乃是在灵里面得永生。我们不是在这世界当中被捆绑，我们乃是在主自己的恩典中蒙释放。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得着喜乐和平安，所以我们欢欢喜喜地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因为我们都蒙他自己血所洒的人。所以你看，彼得在讲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基督徒是谁的时候，他没有用这个字基督徒，他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是天父拣选我们的，我们是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的，我们是基督做我们救主，用宝血把我们拯救出来的。所以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是蒙那圣父圣子跟圣灵，我们不是奉那个名受洗，我们乃是奉那个名成为那一个真真实实的属神的人。这不是我们做来的，不是我们努力来的，不是我们当得的，都不是。是什么？是父自己愿意的，父自己拣选的，使我们在这一个关系当中能够成为被父所喜悦的一个人。我最近从美国回来，因为我们家的大媳妇生了第三个，很特别，在我们家中第一个女生，所以我跟我太太就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所以我每次抱着她就很想就照她的照片，然后就传给家人，然后周姐就会说：你干嘛一直传？我说很好看啊，很开心啊。她说你很偏心。我就开始想，我是不是很偏心？大概很偏心，肯定也很偏心。可是我就突然就想，为什么这个孩子做了什么？这个小孙女做了什么？其实没有，对不对？他什么都没做，他什么都没做，只是什么？他的出生跟我就有这一个关系。 他的出生跟我有这个生命的连结，他的出生在那一个位置上，这是上帝的恩。所以基督徒是这样，你我们为什么蒙天父的喜悦，绝不是我们做什么，是天父把我们摆在那个位置，把那个生命的连结给我们，把那个生命的关系给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是蒙神喜悦的人。所以为什么我们受洗归入主，天上那么欢喜，圣经一直告诉我们，一个人受洗，天上的使者都欢喜。为什么？等你当爷爷奶奶就知道。当然我希望不要等那么久，现在就要知道，因为那是一个真真实实的生命的关系，那真是属你的。一个被蒙恩的人，是天父找回来属我的人，你看天父都高兴。所以我可以抱着那个小 baby， 然后就没事做也很开心，就是很开心。所以上帝 给我们如果有恩典当爷爷奶奶，我们就可以开心好一阵子。那么基督徒就是这样，不是我们努力多少，不是我们表现多少，不是我们用功多少，不，我们要先知道我们是谁。我们是一个蒙天父悦纳的人，我们跟是蒙天父看到我们，天父就欢喜，因为说这是我的孩子，我所喜悦的，这是归给我的，这是从世界当中被我救回来的，这是一个浪子被我招回来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知道自己是谁，不仅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我们还要知道我们要领受什么。彼得说，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是现在，现在我们就可以领受天父的恩惠。天父的恩惠不同于人的恩惠，人的恩惠是人做得到的，如果人有做得到的恩惠在我们身上，我们感谢他，但很多的恩惠是人做不到的，人没有本事做的，人也没有智慧聪明做，这是谁做的？天父做的。所以天父把他自己的大能智慧所能做的恩惠做给我们，这叫恩惠给我们。这里是讲属神而来的，那么这个恩惠就带来我们在世上的那真实的平安，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大能眷顾我们。所以我们基督徒不仅跟神有那样美好蒙神悦纳的关系，上帝也把他自己的恩惠赏赐给我们，使我们活在那一个真实的平安当中。不仅现在有恩惠跟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他这里又告诉我们，我们把颂赞归于神，因为他在基督里重生了我们，使我们有真实的活的盼望。真实活的盼望是什么？将来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衰残，那么不能玷污为我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不是我们赚来的，是上帝已经乐意为我们预备好等我们去得着的那属天的福分。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一同回后世，所以我们就领受上帝为我们所预备在天上的要给我们的产业。所以一到第一节到第四节就告诉我们基督徒是谁，基督徒是谁。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简单说我们是信耶稣而已，我们乃是知道我们跟那父子圣灵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乃是知道现在上帝的恩要怎么作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乃是知道将来要如何的人。那么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蒙恩典的人，我们是这样一个蒙恩典的人，那么接下来彼得就开始劝告这一群弟兄姐妹，勉励弟兄姐妹。我们这一季的经文就是这样，我们要互相勉励，共同来劝勉，因为我们要拓展这一个生命。勉励弟兄姐妹要能够用真理束腰，要能够圣洁，要能够爱慕那纯净的灵奶，那么可以增长在生命中增长。那么这些是我们个人生命的增长。接下来他就讲，主乃活石， 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就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也就像活石要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献上神所悦纳的灵祭。接下来彼得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不是自己一个人在家里做基督徒，不是我们自己一个人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基督徒，就这样就好了。不，我们基督徒乃像一个石头，活的石头，像耶稣一样。很奇特，圣经讲耶稣的时候，在整个神的教会观里面，基督是一块石头，是一块石头，但它是哪一块石头？是房角石，第一块石头。在上帝的殿要盖起来的时候，基督是那第一块石头。那我们呢？我们也是石头，我们都是建造这个殿的材料，每一个人都是。或许上帝让你当一个大块石头，你觉得你很重要，因为你在整个殿里面有一块大的位置。或许上帝让你做一个小瓦片，但我们现在要建堂，我们知道每一个都重要，对不对？我们不能够把屋顶都盖好了只空一块，因为那个瓦片没来。我们不能这样开一个天窗在那里，下雨就会漏水。这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整个教会里面，我们都是不可少的。我们之所以不可少，不是因为我们的本事很大，我们之所以不可少，不是因为我们这一个人有 太多的能力怎样怎样，都不是。我们之所以不可少，因为我们是活石，我们本来就是这个殿的材料。圣经常用一些比喻告诉我们，在形容教会的时候，他说耶稣是头，我们是他的什么？身体。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他身上的一个小肢体。这里在告诉我们，我们常常会问那个肢体有什么功用。那么反过来想，如果你身上有很多肢体，对不对？那么你每一个小肢体有什么功用，你都想过了吗？你会跟你的一个小肢体说，我看你没什么用，你算了，你离开好了，是这样吗？不会的。因为你就是这个肢体所建造出来的一个人，每一个肢体对你而言是不可少的，是绝对重要的。如果你把一个头发拿下来，或许你觉得这个头发少一根没关系，但你仍然需要这一根漂亮的头发。为什么？因为在上帝的眼中，耶稣就是那一个开始的房角石，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石头，慢慢叠在那里，建造出一个圣灵的宫殿，是圣灵住居住在其中，我们在当中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上帝所悦纳的祭。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来教会？我们为什么要聚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都是这个家里的一份子，都是这个殿的一份子，都是在这里，我们都是不可少的那一位。所以也不是看人的认同，耶稣是房角石，以色列人不认同他，不认同他的是谁？是匠人，是那个工匠，是那个认得的，那是那个专家。许多人会觉得基督徒怎样怎样，他也觉得他的看法是对的，但对我们来说，许多人觉得他的看法是对的，对耶稣许多的批评，但最后是不对的。所以耶稣没有在当中说什么，只是生命中证实出来。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你在家里面你是第一个当基督徒的，你一定会被很多攻击，人会用很多的话讲你，用不同的眼光看你，然后就会想你怎么会这样，然后给你很多的标签贴在身上。但这些不是最要紧的，因为我们的生命不是只在那一个点上，我们生命还有很长的时间让人看。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 我们是一个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借着耶稣基督献上上帝悦纳的祭，所以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是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那要紧的，我要跟大家讲后面的这一段，要叫我们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表示什么？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只来献祭吗？不是，乃是要我们去宣扬。宣扬什么？把我们从黑暗中带到光明者，就耶稣基督的美德。美德本来的字的意思是美好的品性，美好的德性，但在这里是讲那神奇妙的作为，奇妙的作为。我们要去宣扬，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我刚才一开始讲，我们都是宣教士，因为我们都在宣扬，都在宣扬。宣扬的意思是什么？宣扬的意思就是活出来，活出来。我们要把基督把我们从黑暗带入到光明当中的这个奇妙的作为怎样活出来。所以基督徒，对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我们都在做什么？我们都在做宣教。严格说来，我们都在做宣教。你想想看，你信耶稣，别人知道你是基督徒以后会怎样？看你的行为，通常你家里人有些时候就会讲：“哎呦，基督徒怎么这样？”请问他在表达什么？表达他眼中看到的，对不对？你所活出来的样子，像不像一个他心中所想象的、期待的基督徒的样子？其实他不一定知道基督徒是什么，可是很奇特，人就会马上贴一个标签，你基督徒怎么可以这样？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宣扬，宣扬，我们在把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那奇妙的作为活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要记得我们自己，我们都是一群神所喜悦的人，但我们要把基督在我们身上那奇妙的作为活出来，活给世人看。谁看我们看的最久？我们身边的人，我们的家人，他一直在看我们。我们信主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们的家人就看我们五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他一直在看我们。看什么？看到底我们所信的神是谁？我们所信的神是谁？我曾经说过，当我信耶稣回到台湾来之后，我妈妈非常不高兴，非常不满，但你很难跟她解释。那后来亲戚当中有人过世了，要办丧礼，那么我们做晚辈的就要去，我们就去了。去了回来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的禁忌，这个不能，那个不能。然后看我们，我跟周杰两个好像无所谓。然后呢，参加完丧礼，那么接下来就去参加弟兄姐妹的婚礼。然后他们说：“你们去哪里？”我们说：“去婚礼。”他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我说：“怎样？”啊，早上去丧礼，去这个。去做这些事情，那下午就去人家婚礼，你这样子对人家不好。我说没有不好啊。他就觉得你们这群就用一个不太好听的话讲，就好像没有受过这个什么文化一样。可是他看了第一次以后，然后他就继续看你会怎样，那发现你也没怎样啊。学校宿舍给我的时候是农历七月，我就赶快要搬进去。他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我说我继续住外面要付房租啊。那他现在宿舍给我了，我就可以搬啊。他说你不能等到七月再过。我说七月有什么关系？然后我妈妈就很不高兴，就用还是在用那个不好听的话讲我。 那我们就搬进去了。他会觉得说看你会怎样，我说不会怎样，结果我们搬进去也没怎样啊，会怎样啊。许多时候他们都在看我们，看我们会怎样，然后发现哎，真的不会怎样。其实不仅看了真的不会怎样，他会看到说你的上帝在你心中你所倚靠仰望的到底是谁。所以我们基督徒在宣扬，我说宣扬就是什么，活出来，活什么，活上帝给你的这个生命，这一个出黑暗入光明的生命，你有没有真正进入那个自由里面，真正进入那自由里面，你真进入自由里面，你是得释放的，你是不会再被捆绑的。人都在看我们，但我们怎么活呢？怎么样把基督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这样的一个奇妙的作为活出来呢？下面告诉我们一个很要紧的，他说我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在却做了神的子民。为什么？因为从前没有蒙连续，现在蒙了什么连续。所以我们要常提醒自己说，我们就是一个宣教士，我们就是一个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的人。为什么？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我们蒙连续了。蒙连续是什么？是上帝对我们动的慈心，上帝看了我们的光景，向我们动的慈心，把我们从灭亡当中给救出来。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什么？我们是蒙连续的，蒙连续的，上帝连续了我们，也叫我们这样去连续人，叫我们去连续人。所以我们基督徒要问自己的是，我们看到身边的人，我们有没有连续他们的心？我们是觉得这个人很好，这个人过得很好，这个人衣食都不缺，这个人表现不错，就这样好的吗？还是我们看到说这个人没有耶稣生命的将来是要灭亡的，这个人没有被神所拯救的人将来是要走入到那一个灭亡当中的。我们有这样的怜悯的心吗？我们有向这个人动了这样的慈心吗？所以我们要向人动这个慈心，因为我们也是蒙连续蒙怜悯的人。所以彼得说，因为我们得蒙连续，所以一个基督徒为什么能够保有那一个可让邀请人来认识耶稣的心，是因为我们蒙连续的。但是当我们信主久了，慢慢就会忘记，所以我们要把起初的爱心给招回来，让我们知道主连续人，我们也当连续人。所以最后彼得在这里告诉弟兄姐妹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是客旅的，是聚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以灵魂征战的，我们在外邦人当中当品性端正。所以最后彼得才提到我们连续人，我们自己是跟属肉体在征战，我们自己要把自己从世界中分别出来，我们要让人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活出那一个好行为来。那么这样子在神眷顾我们的日子，那么人就可以把荣耀归给神。我只能用一个简单的例子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所以我以前也可能跟弟兄姐妹讲过，我们有孩子了之后，后来周姐决定自己带孩子，在三十多年前，那么从国外回来自己带孩子，这个是不可理喻的事。他父亲有关系可以帮他找很好的工作，他不去，所以呢，他就开始每次回娘家他就很担心，因为妈妈就要开始讲他，给你这么多钱念书，给你这么多钱出国，给你怎样怎样怎样，结果呢你在家里怎样带孩子。然后讲了很久，然后周姐的回答还是说，我孩子要自己带。他觉得他用的各式各样的这个话 来帮助你，你既然不肯接受帮助，所以他就怎样，他当然就冒火了。可是什么时候神眷顾的日子？什么时候是神眷顾的日子？等你孩子长大以后，等你看见这个经历过之后，那叫神眷顾的日子。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都会在一个选择当中，在这个选择当中，我们就会有一个历程去走，我们就会有一个历程去走。许多时候弟兄姐妹说，我能不能等什么时候再信耶稣，等什么时候再信耶稣？其实我们不用担心害怕，因为是上帝眷顾我们，不是我们靠本事去做什么，是神眷顾我们的日子，自然显出上帝自己恩典奇妙的作为来。所以今天我用这一段经文很快的跟弟兄姐妹做一个思想，让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是谁，让我们知道现在的恩典，也让我们知道将来我们要得着的，然后不要忘了这些的目的是什么，又要让我们把那一个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作为活出来，活出这个作为。我们就因为我们都是宣教士，都是宣教士，都要把人带到上帝的跟前。我们怎么带他们把这个生命活出来，向他们动了连续的心，然后我们自己谨慎自己的脚步，因为我们总在世界中分别自己。上帝自有他眷顾的日子，自有他眷顾的日子，或许等十年二十年，但上帝眷顾的日子总在那里。当上帝的眷顾的日子临到了，我们都归荣耀给神。愿主在我们生命中得荣耀。我们一起祷告。阿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呼召我们成为你自己，好叫我们活出你自己。你呼召我们，得着我们，把生命给我们，使我们有你那样的生命，有你那样的尊贵，但我们也承受你所要做的使命，让我们能够在这世代当中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人，因为我们是属你的。求你的恩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使我们无论现今所遭遇到的是什么，我们都相信你活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将你活出来，人就来归向你。你的恩在我们身上不断引导帮助，使我们个人所遭遇到的各样的难处都在你的恩典当中，因为你是把恩惠平安赏赐于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听我们众人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今天的正道之后，我请小恩教师来为我们做一个见证。
弟兄姐妹平安。这次宣教月礼歌邀请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见证，对我来说其实我似乎没有这个资格可以分享，因为我是在教会当中牧养弟兄姐妹的传道人，我并不是一个远走他乡在国外宣教的宣教士，然后回到自己的家来与大家分享宣教工厂的点点滴滴。我每天所专注的事情是如何带领弟兄姐妹成为主的门徒，成为一位分享福音的使者。对我来说，在教会里的侍奉鲜少有机会可以与非信徒有更多的交流，更别说是传福音给他们。有时候甚至会觉得说，我自己好像不太应该接触太多的慕道友，因为那似乎不是教会赋予我最主要的责任。但其实不然，因为我深知宣教并非一件工作，并不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宣教乃是一个全然献上的心智，一种寄居的生活方式，一种毫无保留的侍奉态度。30多年前我父母也从美国回来，跟李哥周姐一样，我妈妈也选择 在家里带孩子，在我的父母身上，我看见他们所追求的、所摆上的，并不是这世上一切的事。昨天我们刚刚结束了九天的品格营，我们跟教会的青少年与许多的父母亲一起服侍教会的孩子和许许多多我们的朋友。儿童营的主题是时间管理，但我们知道时间管理的能够做好时间管理，并非与我们能够有好的技巧，而是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人生值得我们追寻的目标。从学生时代开始，受我父母亲的影响，我就渴望追求那永恒价值的事物，因此考高分、名校、高薪、富裕的生活、美满的家庭，并不能满足我对内心对永恒的渴望，更无法让我为之而努力而付上一切的代价。所以当我真正遇见主的时候，经历主的爱，经历主的赦免，经历他是那位全然爱我的天父，我对主只有一个祷告，就是我对主说，我心别无所求，唯有你能满足我，我只愿更多有你。因此我开始羡慕许许多多宣教师的生命，他们可以放下一切，远走他乡，离开自己的舒适圈，为了使人可以得享福音的好处。为此他们甚至失去自己的亲人和自己的性命，但我却深知道他们在永恒里面已经得着神所预备给他们永远的生命。耶稣说，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要得着生命。宣教的呼召在我心里面仍然是如此的强烈。从过去一位不计代价青涩的大学生，到如今一位照顾一家五口的父亲，十多年来宣教的呼召在我里面从未减少过。因为对我来说，宣教并不是一件任务与工作，乃是我回应那爱我的天父唯一的生活方式。他为我死，我怎能不为他活？他为了我舍了自己，我怎能不放弃一切来跟随他？至今神仍然不断地调整我，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使我不是只是在嘴巴说说，乃是真实地活出我所信靠供应我的天父。宣教的呼召在乎放弃一切，也包括放弃自己可以对未来做选择的权利。或许这也说明为何今日我仍然在这里，回到我的母会，回到我信仰萌芽的家，回到上帝呼召我之处。我仍在此等候，尽心的侍奉，做好准备，在神所预备的日子成为一位宣教士。我想更准确的说，是成为一家，包括我的父母亲、我的孩子，成为被主差遣一家人的宣教士。愿荣耀归给我们的主。